segment of our presentation.
在我们的这一部的介绍当中，我们将回应我们没有在报告当中广泛回应的提建制问题。
is regard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. Steps taken.
都是强化设立 NFRNA 国家人权机构的，强化国家预防这种努力，妇女参与公共生活，以及解决人口贩运。 LGBTQ 等问题，我们现在呢，在利用下面的时间来回应其他的议题。这个在报告当中并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。就坎帕拉有关这个侵犯罪的犯罪的问题，伯利兹坚定的支持国际刑法庭。我们是最初加入批准罗马规约的。 各位观众，我们认识到肯帕拉修正的重要性。虽然伯利兹还没有采取步骤批准这些修正，政府呢会适当的考虑。下面关于接受个人有关22反酷刑公约22条下的申诉的这个接受，伯利兹这方面并没有采取行动。不过呢，我们设立了有力的国内机制。 解决酷刑指称，并确保有纠正和提供公正的渠道。我们认为这个框架，反酷刑，特别是明确禁止第宪法第七条禁止酷刑，并在刑法庭，奥布利斯实施法101条当中和2020年的有关规定。 对此行政里面的，我们采供公共裁量员调查国家机当局，访问这个监狱的问题呢，在2020年进行了，我们确保充分的来研究这些军机构的确保，被军人员的福利进一步酷刑，是一种明确的在警伯利兹警察人权暴力使用。 规定当中明确禁止的，考虑到伯利兹批准消除儿童权利公约来文程序的议定书的问题，虽然我们还没有采取全面行动批准这项认责议定书的措施，但是国家家庭儿童法令正在积极采取行动，让儿童赋权，特别是让儿童。 从3岁到18岁，儿童参加儿童议会，为他们提供平台，表达他们对国家性的问题表达意见。同时呢，城市都市儿童权化项目，来让儿童有机会呢，在他们生活的社区有安全生活的环境。这些证明我们的儿童参与和福利这方面新的举措。尽管我们在考虑。 采取新的步骤来批准这一轮的认证书。就我们批准非法使用贩运武器的公约认证议定书这个问题，打击非法武器是伯利兹的一项重点。我相信。 我们虽然还没有批准联合国COC的认证书，但是我们已经加入了美洲间反对非法生产、贩运武器、弹药、爆炸物和其他非法物质的公约。它具有类似的范围和目的。最后呢，考虑到针对老年人歧视的这个问题，伯利兹的人口。 正在老年人人口的比例相当低，只占总人口的6%，因此呢，我们在继续面临着挑战来保证老年人能够得到看到并尊重他们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正在积极的与老年歧视进行斗争，通过多重的做法来促进他们人权。而把 老年人残害宣传这方面的和互联网上的来推高人们的 意识推动社区的努力，以及在前线的努力，将老年人权利和向他们提供的服务作为重点，并帮助其他的脆弱群体加入国家老年委员会，纳入到全国，来确保现有的教育政策能够适应新的情况，而创造一种对老年人有利的社会。另外呢，帮助老年人的战略计划包括积极的教育，来推动对老年人的尊重，并宣传他们的权利。副主席女士，各位尊敬的人权理事会成员，各位观察员代表团，尊敬的各位代表，请允许我呢衷心的感谢罗马内波尔大使，人权理事会主席来主持我们的会议。我们再次感谢三国小组致力就我们的审查的报告进行合作。我们诚挚的感谢成员国，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并提问，使我们的讨论更为丰富，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。我们特别强调，我们经常聊，非常感谢大家提出的深思熟虑的建议。考虑到今后的情况，我们呼吁合作支持，在技术和财政上支持，来解决落实下一轮保健审查这方面的支持，协作对于促进大家共同的人权议程是必要的。我们也同时做好准备，介绍最佳做法和经验，促进对话和合作。我们致力为在全球推动人权贡献我们的知识。考虑到报告的通过，我们特别期待着今天讨论的行动的落实。我们赞赏这些真知灼见，也明白今后的这个挑战。为通过合作，我们相信呢，有能力能够在捍卫人权，在捍卫全球的人权这方面取得具体的进展。我们最后呢，也要感谢联合国派驻伯利兹的国家团队，以及英联邦秘书处的同事，你们在技术和财政上的支持，对于我们落实第三轮普遍进行审查的执行的至关重要的，并将继续指导我们落实我们国家的人权议程。谢谢副主席女士，现在请你继续主持。